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阿丽莎。之前跟大家聊过，在刚开始规划这个工作室的时候，二楼本来是要开个疗愈酒馆，但真的太累了，因为经费有限，整个现场只有我一个人，要顾现场，一边聊天，一边送冰块、送酒水，常常一聊就是到天亮。隔天还要带着宿醉来收拾残局，真的是太折磨了。于是我二楼的工作室已经荒废了将近3年，只有偶尔招待好朋友来小酌聊天，也不对外营业了。一个月41000的租金真的是很天价，何况实际上我只有用到一楼，二楼常常是一个星期都上去不到2次。翻了一下我的许愿小本本，从去年5月开始，我就想把二楼清空来做现场团体疗愈课程，但沙发跟大理石桌数量真的有点庞大，要拍食品照，还要订售价，一方面还要考量对方得自己来搬，一方面还要PO到各大二手平台，光想就觉得好麻烦。这一拖就拖了1年，而这一年二楼依旧孤芳自赏，什么都没改变。我知道其实这样每个月都在烧钱，用不到的空间，用不到的家具，真的很浪费。但对于这件事，我就是动不起来，但我依旧会常常把这个愿望写在小本本里，只是它从来没有任何进展。从1月卖完仪式包之后，其实我就等于开始有点在放长假了，因为3月要出国1个月，3、4月我都无法安排工作行程，有一种本来很忙突然就没事做的空虚感，对于日后的经营方向也有点迷惘，有些计划做了一半又开始质疑，这么做是对的吗？有了之前想开花草茶店、开酒馆，买了一堆所谓的生财器具，装潢了将近200万，却完全没在用的前车之鉴，我再也不敢随便做决定了，这都是在乱撒钱。在上星期与我们家双神冥想的时候，我把心中的茫然与失去方向的无助感告诉了神，只听到象神一句，我会派一个贵人给你。没多久，一个久未联络的 gay 蜜打电话问我一些货运跟当初买家具的问题，我才知道他准备要搬家了。他也跟我说他想把旧家具上二手网站拍卖掉，我才跟他说我也想卖耶，但那些网站真的有效果吗？我看那些二手社群都没人按赞留言，感觉很乏人问津啊。他说可能都是私讯吧，如果你要卖，你可以整理好照片跟价格和 po 文内容给我，我可以帮你 po 啊，反正我都要 po 了，到时候我再帮你筛选真的要买的，你再跟他联络。我的天啊，我就是很讨厌讯息一来一回，我不断地跟他道谢，也跟他说照片跟 po 文内容我会尽快给他。一挂完电话，令我吃惊的是，这位 gay 蜜的 line 背景图居然是一只大象。我问他你为什么放大象的图，他说我放很久了耶，因为他觉得大象是一种很神秘的生物。我终于懂了，这就是象神要派给我的贵人啊。虽然当时只是讲好我准备资料他帮我 po， 但因为这个举动，我不得不用最快的速度拍照、定价格、写 po 文内容，不到1天就完成了。你们看看，这个根本不需要用到1天的事情，我可以拖1整年，并不是神不帮我，是我自己根本没在动，还默默怪神不给力。既然照片档案做好了，我一边把资料给他，一边也 po 在自己的私人脸书上， 没想到当天就卖出了一半，三天就全部卖光了。我真的很感谢我这位贵人朋友，他说其实他也没帮上什么忙，因为买的人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朋友。不过要不是他这通电话，不知道那些家具还会摆在那里多久，我也不会着手去做这件事。也不知道原来自己身边就有朋友需要买家具，仿佛这一切都是被设定好的剧情。换个角度想，去年我只是想把楼上清空，但也许我想做现场课程的意念还不够坚定，因为去年下半年我都在卖商品，也沉浸在卖商品的喜悦里，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规划团体课程。只有自己打从心底想这么做，想改变的时候，那才叫做时机成熟。否则只是想却不着手去做，就只能沦为空想。在很多人的心中，贵人的定义就是能拉拔自己获取成功，得到财富，带给自己机会的人。贵人就是可以帮我们省去很多冤枉路，用对方的人脉、知识、技能来指点我们的人。没错，这是一般我们对贵人这个词的印象。就因为如此，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只要受到别人影响而完成的小事，他们也是我们的贵人。哪怕对方只是说了一句让你茅塞顿开的话，一个让你兴起改变念头，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行为举止，这是你的贵人。他们不需要带给你什么实质好处，也不需要真的帮你解决实质上的问题，但他们的出现却在冥冥之中引领着你向自己的目标前进，这就是贵人。在你情绪低落时，他们不经意的举动让你感受到爱，感觉到事情没有那么糟糕，这也是你的贵人。当我们把这些人当作贵人一般尊重珍惜，无意间也在培养吸引贵人的体质。因为当你这么看待他们，你对这些人会产生感恩的情绪，而感恩就是吸引所有好事的特效药。但你知道吗？感恩其实是一种能力，很多人对感恩这种情绪是很不敏感的，并不是他们觉得理所当然，而是他们无法对感恩的情绪产生认知。就像我上一集提到的，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有的人会认为他们的服务就是工作而已，只是一种买卖交易。当然这么说也没错，但是有些人会很感谢对方的服务，因为这些服务员做的可能比他们预想中的多更多，更亲切或更细心。一些毫不起眼的举动都可以让观察力与感知力强的人心生感恩的念头，这样的人就很容易吸引贵人。不管大小事，只要他们一释放出需要协助的讯息，自然就会有人出现引导他达成目的。很多人都以为贵人是等来的，是好运遇到的。有句话说，不是贵人塑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贵人。只要增强你的感知力，其实贵人就潜藏在我们的生活中，你甚至不需要刻意扩展人脉，这些你再熟悉不过的朋友们自然 会带你找到能够帮助你的人。但也有人是无法吸引贵人的，这种人的主观意识强，而且很爱下意识反驳，我们也称这种人为反驳型人格。当他在跟你聊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或烦恼时，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会先否定你。明明你也是照着他讲的问题把症结点说出来而已，他就会说，我觉得不是耶，我觉得不见得耶。总之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会先否定。但说了一会之后，他讲的东西就跟你讲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个说法，然后才说，嗯，对啦，其实是这样。我身边就有一个反驳型人格的朋友，例如有一次我跟他提到，我觉得不管怎样，人还是平常要训练自己独立坚强，才能在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保护自己。对方就说，我不觉得耶，为什么人一定要坚强？这样人生不是过得很辛苦吗？我接着说，但我们总会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啊，如果你内心不够坚强，怎么承担这些无常的变化？他又改口说，哦，对啦，但就是要遇到突发状况才需要坚强啊。我心里就一堆黑人问号，啊，你平常没有训练自己要坚强，要有学习坚强的想法，遇到事情的时候要怎么坚强啊？这不就是为了反驳而反驳吗？除了闲聊外，只要聊到比较心灵层面的，他也都会先习惯否定我的说法。并不是我无法接受其他不同的思维模式，是他总是会先否定，立刻划分出两者观点的不同。这样的聊天变成了一种压力，久了之后我只会跟他聊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这样最不会出错。反驳型人格的反驳常常都是无意识的，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习惯，但这种无意识的举动常常会让人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退避三舍，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把所有的事情都慢慢解剖分析给对方听，即使知道对方需要帮助，也会先考虑一下，如果我把某某介绍给他，他会不会也这样屎屎尿尿问题一大堆？如果我帮助他，会不会造成自己的困扰？另一种无法吸引贵人的就是批判型人格。他跟反驳型人格不同的是，反驳型人格会习惯先否定来建立自己的优越感与自信，但至少他们还愿意听，只是心里不认同。批判型人格则是会直接表明你的想法是错的，他的才是对的。他们不需要靠反驳来建立优越感，因为优越感是他们自己内建的。讲白一点，就是自大，认为别人想的都是没建设性的、没用的，只有自己才靠得住。这两种人的共通点就是无法接纳与他不同的意见，而且不圆滑世故。这种人通常不太有贵人靠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别人的贵人，累死自己也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厉害了。他们通常无法信任别人，也无法接纳别人身上的不完美。他们通常很孤独，因为没有人愿意对他说真心话，更别说会有贵人靠近。人生有贵人跟没贵人真的差很多， 但这并不是命运注定的，是自己养出来的。懂得感恩，懂得圆滑处事待人，在有能力的时候也试着去当别人的贵人，就是培养吸引贵人运的关键。打开自己的感官，去感受体验别人对自己的好。人人都是你的贵人，人人都是你的引路人。我是阿丽莎，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我在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等你。